我常常教导一些年轻人，我说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基督徒是为患难而生。
对，
真正的基督徒是为患难而生的。当全世界遇到困难，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没有答案，心里面没有平安，惶恐不安惧怕的时候，谁能把盼望给他们呢？就是我们这些有神在我们里面，在困难当中我们能活出那一份的平安，那份的坚持，那份的忍耐的，这些的东西慢慢慢慢人会看见。因为他不停地压迫你，不停压迫你，他就是其实他在试验你的底线在哪里，你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你这个生命是虚构的呢，还是说你是真正的能这样持守的。所以其实大家在比那个耐力，我常常说这就是一个拔河的游戏，就是说到最后谁还有最后的那一股
劲儿，
对，
能够把它拔过来，这样。
对，所以那个压迫到最顶峰的时候，你只要能熬过去的时候，哎，他们就会看见，哇，在你的生命里面，原来你不是开玩笑，你不是瞎说的，你是真正的认真的，而且他会看，他那个顶峰一过去以后，他们会开始欣赏在你的里面那一份的坚持。
是。
而且呢，这个会造成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可能表面上不说什么，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给你的压迫会开始回落了。可是呢，这些压迫你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他生命当中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你。他会回来找你。
对。
他会请你帮忙，甚至他会问你的神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是靠着你的神胜过这些？
对，我能不能也跟你一样，你能不能教教我？哎，我发现很多时候，这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患难、在逼迫、在压迫当中，我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那个荣耀和得胜是大的。所以我也鼓励，就是说在职场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困难，如果你遇到压力，人事给你的朋友啊、同事给你的攻击的话，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你要知道，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就是说你快成功了，你快赢得他们了。就不要让他们来改变你，而是要你来
继续的坚持下去。
对，坚持下去，这个仗打到最后，我们是一定可以赢过来的，因为耶稣答应过我们嘛。
对对，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而且也是很大的鼓励啊！特别是在职场里面打工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听了以后呢，对你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讲到成功啊，当然你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觉得既然我们画出来了，成功。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会听得不清楚的话，以为事业上面的成功，但是我知道王传道你刚才讲的这个成功是我们做人要成功。
对，
那你能够多讲一下这个成功，做人怎么样成功吗？
是，我们的相信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把事业跟人生分割的切割的太仔细太清楚。但是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是事业的成功，事业的我们有时候把事业捧得太高了，成为我们人生的第一顺位，尤其是男生，就是男孩子，你知道我们出来
事业为主，
你要养家要糊口，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先事业成功然后再说其他的。那其实呢，在圣经的角度里面是刚刚相反，你的事业怎么样才会成功呢？你要先成为一个对的人。你的人对了，你的做的事情就会对。你做的事情就会对的话，它自然就会成功，你就很难失败。其实成功不难，问题是做人才是难。所以如果你能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话，你做的事情就会成功。但是如果你做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做的所有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失败。所以事业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对的人的话，那这个真的要回到神的标准里面，回到圣经的标准里面。那当然这个是有压力，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事业跟人生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好像亚伯拉罕他就是在选择在信心上在跟随神上面做了一个对的人。他做了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你看他的事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你找不到他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很努力的才能糊口啊这些的记载，没有。 只是他很简单的圣经就告诉你，他的仆人众多，
对，
他的牛群羊群就蒙福的不得了，然后他的财富也叫人眼红，他的财富，他的那个影响力，甚至连他寄居的地方的王都怕了他，
对，
因为他非常的丰盛，他家里面所生所养的壮丁318人，可以打败好几个王，把他的侄儿救回来，那你看见。圣经说他的东西，他的凡俗，他的一切产业都是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那想想看，如果你把同样的生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成为那个地方的亚伯拉罕，那会怎么样？那就是说你的经营的事业，它会30倍、60倍、100倍这样的来增长。那你说你的事业想不成功，其实很难。
一定会成功的。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原来天国的增长的法则跟地上的法则不一样。在地上的法则，今天你的业务你要增长30%，哇，不得了了。
对。
你增长50%，哇，简直是可以开香槟庆祝了。
对。
可是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叫增长？增长是30倍、60倍、100倍的。那个才叫祝福。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生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那上帝的福气临到你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这样。而且不劳苦，
对，
而且没有困难，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如果你为的是为了有钱，为了在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做这一切的事情，那你不会得到。相反，圣经说，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这个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的眼睛经常定睛在那个钱上面的时候，钱会远远的躲开你，离开你。有一个牧者说过，他说钱有四个角，
就是
角，就是走路的角。
走路的这个角。我们人有两个角吗？
我们人有两个角。他说钱有四个角。所以呢，如果你要追着钱的话，你永远跑不过它。你看看地上的动物，四只脚的都跑得比两只脚的快。所以如果你倒过来，你跑开，你向相反的路跑，但是你有办法让那个钱追着你跑的话，他一定会赶上你。
他来跟着我们跑。
对，不是我们追着他跑，
不是我们去追他，所以这是次序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旁边听的时候，我常常就觉得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很多这个优先次序没有摆好的时候就很混乱了。
对。因为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创造，他是从混乱当中变成有次序。
对。
然后神是非常有次序，他做了所有的事情都有次序。你看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有次序的。主祷文里面很清楚，先是他的国，
对，
他的义，主的旨意成全，然后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倒过来，那个主导文就不是主导文了。
对。
那个主导文就变成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上面，主在下面。那就变成我们是主耶稣的主。那你说你能蒙福吗？就是好像一个水杯，祝福就好像我们拿着一个杯子，然后上帝把水浇在我们杯子里面。那如果你把这次序倒过来了，你想想看，你的水杯是反过来拿的话，上帝他有水的时候，他要倒给你，怎么倒呢？
倒不进去。
倒不进去，倒进去他也是洒的一地都是。
嗯。
你只能看见，可是你抓不到、摸不到、享用不到。
嗯。
只有你把那个顺序搞清楚、搞对了，那上帝的祝福下来的时候，可以装得满满的一个水杯，你还可以倒出去给人。你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水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杯里面的祝福，你把它倒到另外一个杯里面，然后他会再给你。然后你越倒他越给你，越倒越给你。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关键。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信心上的一个挑战。多种的多收，祝福人的必然被祝福。你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这个都是圣经的标准。可是问题是，你敢这样做吗？对不对？当你的那个一个月辛苦完了，你的工资下来了，那你会怎么用你的钱呢？你是先满足自己，还是先满足上帝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大胆的在这里跟你保证，如果这个你的工资一下来，你是先满足自己的，你一辈子满足不了，而且你一辈子都会经历不够、不够、不够，穷、穷、穷。可是如果这个钱下来，你先满足上帝的心和上帝的国，你会发现够、够、够，而且是多、多、多，有余、有余、有余。 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就是这样。因为人的习惯，我以前也是这样。好，这个月的工资一下来的话，我先把生活费扣下来，啊，这个什么开销啊，全部弄下来，然后好了，剩下的
才拿出来，
是上帝的，对不对？
这次序错了，
这个次序就刚好颠倒。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聪明的是倒过来，拿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好的，投身的，先给了上帝，
献给神，对。
然后你会发现后面的东西呢，本来不够的也变成够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多。我讲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国内，他有一个那个养猪场，他卖的是那种的种猪，那个价格卖的比较好，他后来呢他的生意就不太好，因为呢客户都不太买了，而且呢就是那个猪生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数量也不理想，那呢他当然经济就开始有一些的压力了，
对，
那当经济有压力的时候，自然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因为你一看就是说各方面都不够，那你最能省下来的是什么呢？
十分之一
啊，对不对？那里是10%啊，你把你就跟上帝，自然就跟上帝说，上帝，我这个我暂时先给你借一借，
对，下一个月再说，
或者是我收入好的时候，我再加倍给你。哎，可是呢，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业务一直上不去，而且那个经济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不要说十一奉献，连发工资都开始有问题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就挑战他，我们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按照圣经的标准。然后他突然间就是他醒过来，他就想着，他说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还是怎样，反正他就倒过来，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他不管那个猪能不能卖出去，他的猪场所生下来的小猪，第一只生下来的，他就拿一条红线绑在他的脖子上。他绑在脖子上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
认出这一次投生的，
对，认出这次投生的。然后呢，他就不管他能不能卖出去，不管有没有客户要，他就先把这个猪留起来。留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有人买这个红线的猪的钱，全部归耶和华，
全部献给神，
全部献给神。那后面的才是他的，才是这个公司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哦，他没有绑红带之前，他的猪一胎就是三只五只小猪。他绑了那个红线以后，他说每一胎起码10只、11只，
这是双倍的了。
双倍的。而且呢，他说价格卖得特别好。然后他就开始倒过来，就把整个公司的经营的理念全部倒过来，就是说他是先把那个公司的利润的最好的那个部分先划给神，
先献给神、
投身的是最壮的，
对，
最壮的那头给神。然后他就发现后面都越来越壮，而且呢他就开始就是我们也教导他一些其他的原则啊等等的，我们要常常祝福别人啊，你要活出圣经的标准啊，要爱你的员工啊，不要亏待他们啊。所以到后来呢，在他的猪场里面工作的员工个个都很喜乐，个个都很快乐，他就发现整个猪场的气氛不一样了。然后我就说，那你也要让你工作的环境更有更多神的同在。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在他的猪场里面放音乐，放赞美敬拜赞美的
诗歌，
不单只是给人听，也
给
猪
听。
那不得了，
整个气氛就不同了。
而且呢，他就发现以前那些，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猪跟人一样，他有时候那些猪会难产，就会危险啊等等。
对。
但是他自从放诗歌给那些猪听的时候呢，他发现猪很健康。就附近的猪场都发生瘟疫啊，死很多猪，他没事。而且呢，每一胎的猪都顺产，从来没有再找兽医来要帮忙啊，要难产要怎么。但那些猪，而且情绪非常的稳定，情绪一稳定，吃就吃得好，睡也睡得好，长得特别壮，所以呢，客户来看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买他的猪，所以呢，他就变成整个附近的这几个猪场里面生意最好的一个。然后呢，他就觉得哇，原来上帝真的是这么奇妙，你按照他的法则来做，水杯放对了位置，
对位置，
上帝的祝福就倾倒下来，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是的，当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知所先后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呢，真的是 要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其他的一切呢，神都会供应的。
对，
而且刚才所说的，刚才那个例子一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